Just Pod.
这里是中间地带，我是北京建筑大学李浩。
我是海博。好，李浩老师再来中间地带聊天啊。那这期呢肯定也是我们的中间城市系列。那之前和李浩老师聊是聊这个50年代共和国早期的八大重点城市的一个规划。那这次呢我们还是要把视角转回到北京。虽然我们之前说作为这个社会主义首都的北京它过于特殊啊，但是北京的这个规划历程，它的争论，它的复杂性，以及50年代后期这种建设体量，其实都是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吧。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像北京规划史上有50年代良辰规划的这个插曲啊，但是之后呢，像53年以及50年代末期，应该是57到58年，其实北京又出台了多个版本的城市规划，十大建筑也应该也是在50年代后期开始落成的。可以说整个50年代是北京作为一座社会主义城市最快速的一个建设期吧。那李老师也有一本就是专门研究50年代北京规划的书，可以请李老师给我们的听众先宏观的介绍一下，就是说你觉得像50年代的规划对于北京的城市发展来说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好的，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到中间地带啊，这次还是跟这个海波在一块儿面对面的这个聊天啊。回应一下海波刚才说这个问题啊，50年代的北京城市规划它的一个重要性啊，向大家报告一个信息呢，就是49年的时候北京的城市人口是130万人啊，后来那个当然郊区还有个60万人左右，我们现在北京呢是人口是2000多万人。那个49年的时候北京的建设用地啊都是在老城墙以内的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二环以内这个范围，所以短短的70多年北京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历史的巨变。那么这个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呢是这个50年代的时候通过多版的城市总体规划奠定了我们北京的现在一个所谓的叫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这样一个空间框架啊，就是城市规划就是在50年代的时候把这个框架给确定下来的。所以我们50年代的城市规划可以说塑造了北京的这个城市性格，这个城市形态，那么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啊。至于说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些规划呀，就是一些修整啊、调整啊、一些拓展呀，那么它的影响就没有50年代这么根深蒂固啊。那么这个50年代的这个规划一旦形成，它的影响可能就是几百年上千年，这样一个影响就很难消失的一个情况啊。
就整个空间格局给奠定了，相当于。
对对，比如说我们最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个环形加放射这个道路网。这个道路网就是53年第一版总规确定下来的。后来呢我们这个城市的格局基本上就是这个环形加放射这个道路网所确定的一个城市的形态吧。那么后来我们所又建设的这种很多的地铁如果从形态上来看它也是环形加放射的。所以跟这个是一个原来的一个这种道路交通网再加上一个轨道的网络啊，双重的这个环形加放射就主宰了北京的这个城市空间形态的这个特点。
应该说50年代可以说奠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的脉络，因为它正好处在从一个旧城变成一个现代城市这样一个转折期，这样一个转折期的一个规划可以说非常重要了，奠定了可能一个城市往后期它发展的一个走向了。
是的是的，
其实应该说谈这个北京的规划当然是绕不开最早的那个良辰的规划。其实关于良辰规划包括这个大众的舆论场上声音都很多，其实很主流的一个观点就认为说50年代初期的那个决策是失误的，领导决定了科学。那作为学者来说，学界为什么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对于这个良辰规划认识的一个共识的声音呢？您觉得这个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但是也比较难回答，这个我只能从我的角度来这个尝试回答一下。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看到这个良辰方案啊，它这个问题是怎么会形成一个社会热点的啊？那么它的形成的过程，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良辰方案，就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最早是因为1982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公布了这个首批的国家历史化名城啊，一共24个城市，那么北京呢就排在第一个。在这个情况下，就出现了一种论调，这个论调就是说会不听啊，梁先生早年提出的在西郊建设新北京的这个意见啊，致使北京的旧城破坏严重。所以我们注意到良辰方案这个引发社会讨论，首先是因为北京的历史化名城保护问题成为一个热点，然后呢有这样一种说法。当有这种说法的时候还没有什么研究呢，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有了这个说法呢，无形当中呢就对这个梁辰建议啊，梁思成、陈占祥先生他们就非常这个有利啊，因为大家很容易理解，就是说梁辰建议他是保护北京老城的，又没有被采纳。然后我们再来看他后面形成的一些热潮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良辰方案怎么一步一步形成热点。那么第一个热点就是1986年。86年的时候呢，梁思成的文集啊第四卷出版。这个出版的时候就把良辰建议书的全文首次公布啊，这是我们这个第一次比较完整的看到梁思成、陈占祥他们向中央提的建议究竟是一个什么内容。同时呢，清华大学出版了梁思成先生诞辰85周年的这个纪念文集，这个纪念文集就是我看看，就是这本书啊，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呢，大量的是纪念梁先生的文章啊，其中呢就有很多篇就谈到梁辰方案，关于梁辰方案的第一股热潮就是纪念梁先生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纪念一个前辈学者的时候，更多的是表达的是这种崇敬的、缅怀的、感恩的这种思念这种心情啊，那就不是一种理性科学的这种学术讨论的氛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本书当中大部分呢都是啊赞赏良辰建议、良辰方案，然后呢没有太多的这种学术反思的。我们再来看这个政府这方面啊，就是能够体现这个政府作为综合规划啊、政府决策这个角度他的一些观点呢，就是86年的时候，这个北京规划系统出版了这个《建国爷的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一本书，然后87年出版了这个资料集。这个资料集里面呢，实际上是对良辰方案是有所评论的啊，是匿名的方式。匿名的方式，他提出来的观点就是说，良辰方案是不能够采纳的啊，即使到现在以后，经历若干年以后也是不可取的啊。但是这种观点呢，他这个书呢，一个是没有这个详细的论证，第二个呢篇幅也很少啊，第三一个呢他就是说可读性也比较一般，
没有在公众引起什么讨论。
这个如果我们把良辰方案相关的事件画一个符号的话，我们可以画个三角，就是一端是梁思成、陈占祥他们两位专家，另外一个三角的方面我们可以说是政府决策，还涉及到一个苏联专家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三角关系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所呈现的学术生态它是不对等的，一个角比较这个发达，另外两个角是比较薄弱的。这个跟我们的一些档案的开放啊、利用啊，这有关系，因为梁思成、陈占祥他们的日记啊、手稿啊、书信啊什么的不断的被披露，我们看到的越来越感动啊。但是政府你是怎么决策的、怎么研究的啊，那么一直呢从82年开始，政府一直没有主动的披露，也没有进行就是有组织的学术研究，只有一些个别的专家，比如说这个北京的规划院的这个一个副院长叫董光启先生啊，他写这个《古都北京50年演变录》，那么他这本书呢是从专业学术的角度研究的，然后呢董院长这个书呢学术性比较强，所以他的影响力就没有办法跟这个成绩抗衡，这就造成呢这个关于良辰方案的这种叙事啊，更多的是被一些纪念性的文章所主导。那么一些专业性学术性的文章对大家的影响是比较少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城市规划史研究这个工作的一些原因， 我们知道这个梁振峰案就是一个城市规划方面的建议，所以我们如果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是需要城市规划史研究者来出面的，把它有一个系统性的梳理的。那么49年以来的城市规划历史没有引起重视。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一些特殊的问题没有形成学术积累，这个特殊问题就是涉及到苏联专家，因为从49年到60年先后有40多位苏联专家分四个批次来到中国，对我们的城市规划进行技术援助，对中国的城市规划影响非常大的啊。那其中北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
嗯，
但是呢几十年来没有人就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所以连苏联专家有多少个人，什么时间来的，他是什么身份，什么背景，这些基本的情况都搞不清楚。涉及到梁振峰案这个三角关系的时候就说了啊，这个梁思成陈占祥一个角，然后苏联专家一个角，政府一个角，政府和苏联专家这两个角就一直是非常薄弱的啊，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识都是一种比较畸形的吧，就是不太这个科学啊、理性啊这种完整的这种认知啊，这就造成我们长期以来这个认识非常混乱。在我这个写这个《规划北京梁振峰案新考》这本书当中，我也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们对梁振峰案这个吵来吵去没有共识，因为大家吵的不一样啊，就是说的事儿不一样。就具体来说呢，有的人说的是良辰建议，也就是说提出一种城市合理布局这种方案啊，促进这个城市空间结构的一个这个优化啊，这种规划思想当然是科学合理的啊，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呢它的具体方案，也就是良辰建议的时候画的那两张图，就在北京老城的西边建设一个首都行政区，那个规划设计方案它只是专家学者的一种个人化的设想，还没有进行论证啊，所以它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难以直接被政府采纳，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所以当我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有的人说它非常科学合理，实际上是说的是良辰建议，有的人说它这个不能够采纳，实际上不是说良辰建议，是说的良辰方案。
嗯，
所以大家吵这个事儿的时候经常是讨论对象是不对等的，不是一回事儿。所以
讨论主体给错置了。
对对对，你说的是这个，我说的是这个，大家就在那这吵起来了，实际上是不对等的。
其实李浩老师新书啊，就是要规划北京啊，良辰方案新考，其实是重新梳理了整个良辰规划从出台一直到最后的这个实施吧，可以说。其实我注意到关于这个良辰规划，其实有很多比较关键的时刻，其实它的记录是缺失的，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是一个学术界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共识的声音，就可能是档案没有公布啊，或者是一些核心的信息不是那么明确。比如比较核心的一点，就是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在49年的那个座谈会上与梁辰之间的这个讨论应该是没有公开的，正是基于那次讨论之后梁辰方案才推出的，这是一次其实很关键的一个会议了。李浩老师可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就是在整个良辰规划的整个这个历史研究过程当中吧，还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史料它是缺失的，导致可能对于整个认识相对存在一些模糊的阶段呢？
好的，我出的这本新书呢，我的一个立足点就是让档案说话，主要是采取的研究方法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赴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还有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城建档案馆等等一些相关的这种档案机构，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档案，希望能够把这个相关的关系给它理清楚。可以说我这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对档案资料的一个梳理和引用啊。我认为呢，关于梁振峰案大部分资料还是现在比较清楚了，就大部分资料是都有了。那么一些关键的史料，像您刚才说的巴兰尼科夫在1949年11月14号座谈会上和这个梁思成陈占祥的争论情况啊，缺的是梁思成先生、陈占祥先生和聂荣臻市长他的讲话，他的发言是什么内容，我们现在看不到，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史料的缺失。关于这个资料呢，我曾经这个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很多努力，我觉得呢这个会议记录有两个地方是肯定有的，一个是北京市档案馆，一个是中央档案馆。那么北京市档案馆为什么有呢？因为49年这批这个苏联专家在北京工作期间， 他不是一个专家，他有好多专家，这个有自来水专家，有下水道专家，有交通专家什么。那别的专家的谈话都可以查到啊，我在我那书里面也有引用。就唯独这个巴兰尼科夫他这个报告会上他的会议记录没有。我判断他应该是被限制利用了啊，所谓呢限制利用就是这样，一个是档案机构对于这个会议记录这样的一些档案资料是比较慎重，就不一般不会给大家提供的。第二个呢，北京市档案馆它档案这个利用啊，它是采取一种动态管理这种机制，也就是说我们去查档案以后，然后向档案馆申请一些档案，那么它在提供以前要进行审查，审查以后呢，有些内容是不会给大家提供的。他审查的时候他发现哪些东西比较敏感以后呢，他就进行动态管理，就把它变成一种不能查阅的档案了，
受限制信息了
啊，对对对。然后呢其他人再去查的时候就查不到了。那有可能是比如说比较早的时候某个研究者曾经试图查这个啊，然后想这个复制，结果没复制成功，那么就把这个档案就把它归到限制利用里面这个类别里了，其他人就查不到了。另外呢，就是这个当时这批专家的所有的报告座谈都形成了这种专门的材料报送给中央领导，所以中央档案馆是肯定也有的。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特别想查这个49年11月14号座谈会这个会议记录，也去中央档案馆，结果呢这个还是没有查到这个。但是查这个11月14号这个座谈会的这个会议记录的时候，意外的查到了这个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他们的一个评论文章啊。那么关于这个您说的这个关键史料的缺失啊，我认为还有一些其他的缺失，比如说毛主席的指示。那么我在中央档案馆之所以能够查到那个梁凌晨评论啊，梁凌晨评论这个他是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里面然后给毛主席呈交的这个文件，说白了呢就是梁思成、陈占祥他们写了梁陈建议书以后向毛主席呈报这个建议书的时候，除了那个建议书还有两个附件。那么我查到这个梁凌晨评论是附件二。那么之所以中央档案馆能够让我抄录这个梁凌晨评论的全文啊，根据中央档案馆的查档规则，它有这样一条规则，就是如果没有回文或者说这个没有下文的这种文件，它一般不查阅。比如说北京市向中央提交一个报告啊，中央如果没有理北京市的话，就现在没有回文，那这个事情就没有进入这个
决策议程
啊，对对对，所以它是无效的，相当于是。那么这种档案一般是不让查的。那么这个梁凌晨评论是让我复制了，那就说明是有回文的。
嗯，
所谓有回文就是毛主席应该是有指示的，但是这个由于我的身份比较低吧，这个所以就看不到毛主席的指示。我估计大部分人也看不到啊，可能一些高级别的领导应该是可以看到毛主席对这个事情有过一个指示的。
那可以确认的是毛主席对这个事件是有回应的吗？
从我的角度应该是可以确认的。
哦，
我个人认为这几个史料是比较关键的，现在是比较缺失的。
嗯，
同时呢，虽然说这几个史料是缺失的，但是不影响对整个事件的研判啊。比如说毛主席的批示没有，但是通过彭真传达表示了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的指示就是主要的机关在城内，次要的机关在新市区啊。这我们能够比较简要的理解毛主席的指示。那么至于在11月14号上巴兰尼科夫的这个专题报告会上梁思成他们的发言呢，通过专家团团长阿布拉莫夫的这个回应啊，就能够比较清楚的看到了梁思成的问题以及他的观点。
嗯，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做历史研究可能就需要通过这些只言片语去还原一些历史情景，去还原到那些真实的面貌。其实我们从这两个，无论是毛主席的这个只言片语，还是从苏联专家团的这个只言片语，也可以反推出一些真实的情况吧。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梳理一下整个梁陈规划的始末了，因为确实李老师做了很多的这种档案的梳理啊。其实应该说整个北京城市的规划早在20世纪初北洋政府就开始了，当时20年代就有所谓提出在城外建新城的这个设想，当然日本占领北京之后，就是卢沟桥事变之后，又有这个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它其实也是做的在北京西郊建设一个新城，当时的这个西郊主要是在公主坟以西的这样一个位置。那49年之后 在北平新的这个都市计划座谈会上，西郊新市区的方案也被提出来了，当时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程度上认可的。就是刚刚您说的所谓的良辰建议，其实就是在旧城的外面建一个新城，这个思路其实是早已有之的，并不是一个良辰单独就是设想出来的一个思路。
是的，是的，
这个思路其实是应该是有一个历史脉络的传承的。
对的，对的。关于良辰方案呢，它有一个原点，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良辰方案的原点讨论》。
嗯，
就是关于良辰方案，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北京老城的西边建一个首都行政区规划的设想。这个规划设想，梁思成先生最早的学术表述是在1949年5月8号这个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那么对于北平市来说呢，因为在49年3月份七家中全会上已经宣布了要定都北平，所以呢北京啊，这个当时的北平就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就开始谋划这个首都规划的这种大计啊。关于首都规划，当时有两个机构，一个机构叫北平市建设局。北平市建设局是1949年3月份的时候，北平市原来有个公务局啊，对公务局进行这个接管，改建成为建设局。建设局最早的时候是军代表赵鹏飞任代局长，后来呢4月1号以后呢，曹元行啊任局长，赵鹏飞任副局长，他们就开始啊研究规划的问题。另外一个机构叫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简称就中直修建办。中直修建办呢，就在北京的西郊修一些中央的领导的住宅，最著名的就是新六所，就是在五棵松那个万寿路这一带啊，修这个六栋住宅，其中五栋住宅是给当时的五大政治局常委啊修的这种住宅楼，另外一栋是服务楼，以这些事情为代表吧，就开始谋划北平怎么改造成为我们首都。那么北平市建设局在成立以后召开了很多这样一些工作的会议，其中保存资料最完整的就是5月8号召开的都市计划座谈会。正是在这个座谈会上，梁思成先生发表了长篇的讲话，其中就阐述了他的一些思想观点，在北平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这个首都行政区怎么样布局啊，怎么样职能啊，怎么道路交通系统啊等等吧，他的设想是非常系统和全面的。
嗯，
那么梁先生为什么在5月8号的时候会提出西郊这个首都行政区规划这种设想啊，还不是他个人的一个主观性的想法，而是被这个会议所引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座谈会啊提供的有会议议题，5月8号这个座谈会之前，北平市建设局准备了会议材料，然后让这些专家围绕着这个会议材料来进行讨论。那么这个议题呢，一共是四个议题。第一个叫如何把北平城变成生产城的问题。
嗯，
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
这是城市性质的问题。
对，三月份七届中全会说了要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北平作为首都，这个怎么变成生产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西郊新市区建设问题，第三个是城门交通问题，第四个是城区分区制问题。
嗯，
北平这个西郊新市区建设为什么会形成一个问题呢？我们还可以读他这个会议材料，49年5月8号这个都市计划座谈会提供的这个会议议题材料里面，有专门的描述，就是西郊新市区是什么东西啊。他就说西郊新市区是1939年间日伪时期建设的西郊新街市，第一期计划面积 14.7 平方公里，约合 2.2 万亩，经过日本人征收这个民地经营数年，已经建成建筑581栋。所以这就反映出在49年5月8号的时候，北京西郊的这个新市区啊是一个很大规模的城市的一个建设现状。那么抗战胜利结束以后，国民党把这个新市区把它这个接管了。
嗯，
然后在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共产党又把它接管了啊。
对。
所以是49年的时候是军队啊，我们的军队首先接管了这一部分啊，就是军事机关先把这些房子占领了。当然就是有些房子，个别房子是被烧毁了，因为当时有这个仇恨日本人的这个情绪啊，这些都是日本人的房子， 有部分的建筑是把它烧毁的啊。所以在这个49年谋划这个北平的这个作为首都这个功能这个规划的这个设想的时候，北京这个西郊的这个新街市啊新市区啊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北平市建设局提供的会议材料就希望各个专家能够对这个西郊这个新市区的建设发表意见。那么梁思成先生就发表了长篇的这种意见啊，他的意见是日本人这个规划啊有很多不科学合理，我们要对他进行改造。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呢是它的性质问题啊，因为梁先生说如果做这个商业区的话就没有人去，所以我们要把它定做行政区才能够有利于这个西郊的这个发展。那么当时实际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为什么中央啊当时是考虑在这个西郊发展，实际上就是在5月8号这个座谈会上梁先生提出在西郊搞这个首都行政区，是得到当时的与会的一些领导，比如叶剑英，当时他是北平市市长，还有薛子正啊秘书长等这样一些领导啊他们的同意。因为当时就是想着中央就在西郊搞，包括建这个中央的新六所这个住宅楼，这些都是这样考虑。中共中央驻地也在西郊的香山，这里面有一个形势变化的问题。当时北平这个刚刚和平解放，老城里面呢还一片混乱啊，秩序还没有得到整顿，里面还有很多特务敌特还没有肃清，另外环境还很差，比如说天安门前面垃圾是堆成山了，北海中海南海那里面就国民党这个撤退的时候丢了很多的东西，乱七八糟的，所以老城里面呢暂时还考虑不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西郊它没什么产权问题，西郊因为是原来日本人搞的，日本人征地是吧，征地以后然后抗日战争日本人投降，日本人战败以后这块地就变成那个国民党的公产了，国民党又战败以后这一块就变成共产党的产业了，那么西郊这一块地是比较最方便利用的，它就成为一个当时关注的焦点了。
所以说在那个北平都市座谈会上，那时候其实已经设想了说在西郊设立一个行政中心这样一个构想吧。那整个座谈会之后很快北平就成立了这个都市委员会，那北平市政府就正式授权梁思成以及清华团队开始起草整个西郊新市区的设计工作，这其实就是希望把这个设想落实成一个方案了。我其实是这样理解的，就是甲方已经选好了这个地址了，然后要交给乙方去真正的画草图画设计图了，其实这样一个真正开始落实到具体筹备的这样一个工作阶段了呢。
可以这么说，在这个都委会的成立大会上就正式授权梁思成先生带领清华的老师西郊这个新北京的这个新市区的这个计划，然后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还刊登了正式的消息啊，就是正式授权梁先生做这个规划设计，可以说是一种委托任务。那么我们还要说当时为什么会委托梁先生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北平刚刚和平解放，那么新中国还没有成立啊，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所以这个时候呢只有清华有一支队伍，北平市都委会这个刚那个5月22号是刚刚组建嘛，它各方面也是非常缺乏这个力量的，清华大学呢就有相关的老师还有很多同学可以画图，相当于有一个团队，
也有执行机构。
对对对，那么梁先生当时也特别积极，那个时候只能依靠梁先生啊，就委托他做这个西郊的这个新市区的这种规划设计。那么在档案资料里面呢一个词语叫新北京计划啊，所以49年梁先生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啊。那么他的重点是西郊地区，应该说老城呢不是他规划的工作的重点。这个里面呢关于首都行政就是在北京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的规划设想比较系统的得到了阐述。那么这个时候要注意到呢，他关于西郊首都行政区的设想，它的核心着眼点是推动西郊地区的健康发展，它的设想就是以行政中心的建设来推动西郊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当时呢还没有把这个老城里面的这个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啊作为一个规划的指导思想。
嗯
啊，那个时候因为老城里面还没有受到破坏，同时也没有把首都行政机关的房屋问题作为一个规划的立足点，因为那时候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成立呢。那么根据李百浩老师啊给我提供的一个材料，就是香港大公报啊有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能够看到啊梁先生这个工作他的一个进展。就是在香港大公报1949年9月15号刊发过一个消息，这个消息里面说的是1949年9月1号，那么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然后梁思成先生就报告西郊新市区计划他的工作进展啊。这个消息里面说两个多月以来已经完成的计划一共有这个十几项，这十几项是这个西郊新市区的，大概有这样啊，有新市区的道路计划、新市区的邻里单位设计、西郊的大礼堂、西郊将来行政中枢设计、西郊区行政中心计划、西郊广场、西郊托儿所，然后呢邻里单位卫生站设计，这些都是西郊新市区的规划内容。除了这些内容之外还有几项，一个是大北平的道路系统，就包括着这个老城了，另外一个天安门广场，还有个东单广场，还有个西直门的道路系统。在1949年9月1号的时候，梁先生一共画了这么十多幅图，并把这些图悬挂在会场上，这相当于是他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嗯，阶段性的去演示一下。
对，那么这个阶段成果要注意到一点呢，就是他的工作地点西郊的新市区利用了日本人原来建设的这个新街市那个范围，用现在的语言就是在公主坟以西，现在的我们北京的西三环到西四环之间的这个区域。
那在您看来，这个时间段在就是1949年9月之前，中共中央是否决定把西郊作为自己的行政中心呢？有没有一些文件做过这样
的？是的，有的有的。那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文献就是刚才我说了，那个有两个规划机构，一个叫北平市建设局，一个叫中直修建办事处，就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他们有过一个回忆录，这个回忆录里面写清楚了，就是中央曾经有在西郊建设党中央的机构的这种设想。
哦，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选址，
对，
有一个共识。但是事情很快就有了新变化。刚刚您说到的九月份梁先生在汇报整个进展的同时，那中共中央呢又开始搬到中南海去办公，各个部委也见缝插针的进入到了老城区。当时梁先生似乎意识到了问题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前不是说要在新市区设立这个办公地点吗？为什么搬到了这个老城区？他当时还专门写信给当时的时任的北平市长聂荣臻去汇报过类似的这个问题。
是的，关于这个情况我们要给大家做点解释啊。第一个就是中共中央为什么在49年9月以后这个村这个西郊搬到了这个老城里面，这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当时最现实的一个情况是村1949年6月15号开始为了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国家在开这个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要研究这个建国的大业的问题。那么要开这个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呢，需要会议场所，当时能够开会的地方并不多，最后选来选去呢就是在中南海的勤政殿，它相当于建筑比较大，能够容纳的参会人数比较多，所以就在那里开会。但是呢中央领导呢都是在西郊的，所以呢为了开会，比如说毛主席这个晚上是在西郊的这个香山的双星别墅住，然后白天还要到城里面开会，
享受了一下那个通勤的生活。
对，在这个通勤的过程当中，大家要了解一下当时北平城是一个什么状况。在49年的时候，进出北平城需要过三道关，第一道关是城门和城楼，因为那有城墙都拦着的啊，能够进出城的就是有十来个这个城门嘛。第二个，除了这个城门之外，还要有护城河，要过那个桥。第三个呢，过了桥之后呢，还有这个环城铁路，近代修建的环城铁路。所以呢，就是进出城啊，这个交通啊，状况啊，是比较紧张的。那么资料显示呢， 就有几次毛主席在进出西直门的时候交通拥堵了，最长的时候好像超过半小时。大家想想那个时候超过半个小时拥堵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很多敌特分子他很有可能
暗杀行动
对对对，所以这个安全就成了很大的问题了。随着这个建国的这个大计的安排的这种陆续的出台，这个开会的次数就越来越多，往来交通非常不便。经过中央集体研究，在9月9号的时候啊，毛主席搬到了这个中南海。中南海以后呢，就中共中央驻地就宣告着村这个北平西郊啊进入老城，
从香山搬到了中南海。
对对对，他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西郊中共中央的驻地，它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并不是一个长期性的这种机构。这就导致了梁先生所建议的在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这样一个规划设想，它的一个前提问题啊，因为中共中央已经不在西郊了，那么就对这个西郊的首都行政区规划设想啊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
嗯，
那么另外一个因素，我们要考虑开国大典的问题。
对，
在梁辰方案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以前的很多研究啊，没有充分的思考开国大典的影响。根据我查的史料是这样，决定开国大典的时间在10月1号这个时间，他的决策只有10天左右，也就是在9月20号的这个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第八次会议上才决定我们10月1号要搞开国大典啊，之前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决定的。所以想说的是，我们的开国大典的时间是非常仓促的。那么在那个时候要10月1号中央人民政府就要成立，大家想想一个国家一个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它肯定是要有很多机关支撑的，你肯定要有财政部，有这个部，有那个部，这些部委呢还得有办公场所吧，是吧？那么在49年的时候，北京这个房屋情况怎么样呢？大部分的这个建设用地都是在城墙以内的，就是现在的二环以内，就是所谓的北京的内城和外城啊。外城里面还有好多那个地方还没有占满呢。那么除了老城里面，外面就是有一些园林，它没办法作为一个这种部委的办公地点。这个五棵松一带呢，有一些日本人时候搞的那个新市区的建筑，但是那些建筑已经被军队占领了，但是它数量也不是特别多哈。所以当时呢有一个无可奈何的情况，就是除了北平的老城里面这些老建筑王府大院可以使用，没有地方可以用来作为中央各个部委的办公地点。所以在那个情况下，由于建国的形势非常紧张，开国大典的前夕那一个月左右，中央的各个部委都开始见缝插针的在北京的老城里面布局。这个布局呢就让梁先生特别恼火啊，因为这都是古建筑啊，你都把它这个占领了，这就形成矛盾了。所以梁先生在9月19号的时候就给市长聂荣臻写信啊，说这个很多机关啊对这个都市计划的这种原则还不太明了的时候，也没有经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同意随意兴建起来，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短期内北平的这种建筑就会呈现混乱的状况，造成无法纠正的这种错误。所以他当时非常着急，
有点这个乙方要批评一下甲方，但是他并不了解甲方已经对于这个选址可能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了。
是的是的是的。
那其实刚提到这个中共中央设想的一个变化，其实更大的变化可能来自于第一批苏联的市政专家已经来到北京了，开始介入到整个北京的城市规划的工作当中。那可以请李浩老师来介绍一下，当时苏联专家来到之后，他们主要进行了哪些工作呢？
嗯，好的。这个1949年9月16号的时候，有一批苏联市政专家团到了北京啊，然后他们逐步介入到北京的这个城市规划工作当中来。我首先要简单说一下这批专家为什么会来呢？实际上这批专家来中国的时候，他的工作对象主要还不是北京，而是上海。就是因为当时上海是我们国家规模最大的一个城市啊，
对，
也是经济中心。毛主席在香山这个双星别墅的时候，上海还没有解放，中央对上海很发愁，国民党这些老到上海去轰炸。所以在1949年6月底的时候， 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秘密访问，当时就说要派一批专家来援助上海。那么刘少奇到莫斯科以后跟斯大林商谈的内容里面就是援助上海，没有提到北京。后来呢，刘少奇他们在莫斯科进行了考察，然后了解到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它的规划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后联想到我们北平也要成为新中国首都，所以这个首都该怎么建，希望能够对我们产生帮助，就出现了这个苏联专家在援助上海之前先顺道援助一下北京。所以这批专家是在上海工作的是五个多月时间，在北平工作了两个多月时间。他们是在1949年8月14号的时候跟着刘少奇离开莫斯科的，然后经过在东北短暂停留，然后9月16号到达北平。
莫斯科带来了新的首都经验。
是是是，他们是9月16号到达北平，然后9月27号北平就改成了北京，然后他们结束工作去上海的时间是11月28号，一共是两个半月时间，具体来说呢就是74天。这74天呀，大概可以划分为这个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初步接触和熟悉情况，他们是9月16号到的，然后9月19号双方先接触了解情况。第二个阶段是从这个9月20号到10月初开始调查研究和实地踏勘，比如说这个巴兰尼科夫就是到这个北平市建设局都市计划委员会跟这些人聊，然后了解情况，再到我们的这个北平城里面去逛一逛，实地踏勘一下。那么他们的第三个阶段是从10月初也就是参加开国大典以后，然后到11月19号进行了专题的座谈和研究讨论。那么这一批专家一共是17个人，他们带队的专家组组长叫阿布拉莫夫，是莫斯科的一个副市长，然后下面有这个市政专家，有交通专家，有自来水专家，有卫生专家，有下水道专家。那么每个专家都到相应的部门去了解情况以后呢就做报告。做报告相当于是指导这些部门的工作。这个巴兰尼科夫他指导的部门就包括北平市建设局，然后北平市地政局，地政局就是管这个土地房屋的，还有一个叫清管局，清理啊管理这样一个局啊，他对口这三个部门。那么每个专家通过调查了解以后就开始做报告，这个做报告的时间就是10月初到11月19号。然后各个专家做完报告以后呢，他们又形成一个总报告，也就是把所有专家的这个报告汇总，形成一个代表专家团集体意见的一个书面报告。这个报告完了以后，11月28号的时候离开北京去了上海。他们工作的时间大概就是这样。
对，所以我看了其实第一波苏联专家，苏联的市政专家到北京来了之后，整个工作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其实并不长。另外其实我看到他们跟这些北京市的领导开了很多次的这种座谈会啊。您其实引用了一个直接引语啊，是当时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与这个苏联专家座谈时的一个直接引语，那是应该在10月份，那彭真当时对苏联专家说，梁博士的新北京计划还是学术研究，没有成为政府计划。言下之意就是对苏联专家说，你们可以放开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进行北京规划的这个研究。这其实相当于把已经确认的政府计划重新做了一个梳理，不是政府计划了，而仅仅是一个学术研究作为一个采用了。哎，您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的这种北京市的领导对于苏联专家的这种表达呢？
彭真和这个苏联专家这个座谈的时间是1949年10月6号、也就是开国大典召开以后五天。
之后不久。
五天。这个事情透露出几个信息，一个是苏联专家来了以后首先是比较敏锐的关注到了梁思成先生主导的新北京计划。就是首先是对新北京计划产生了高度的关注，然后呢也产生了困惑，所以他要请示北京市的领导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他们来以后也可能梁先生也给他介绍了这个
交流会的时候肯定提前有过交流。
对，并且根据那个后面发掘到的梁林臣评论呀，他们几次 跟巴兰尼科夫见面，还帮着巴兰尼科夫啊做一些基础的准备工作，比如这些图纸。所以可以设想呢，这批苏联专家到北京以后，首先就跟梁思成先生进行了比较多的沟通，
嗯，
然后注意到了梁先生这个新北京计划已经是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有很多图纸了，是吧？假设说彭真说这个梁先生他这个研究已经很成熟了，是吧？那可能苏联专家就
也 不提意见了，
对，也不会多说话了，是吧？那就按梁先生这个来就行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也可能彭真已经是请示过毛主席，因为中央已经到了老城里面了，已经不在西郊了，是吧？
嗯，
这个形式就是原来西郊搞首都行政区的规划的前提已经发生了变化了，所以这个时候彭真的这个表态啊就非常耐人寻味。一方面他对苏联专家这么说，苏联专家就可以不用顾及梁先生的这个意见了，实际上是就非常自由了，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第二个呢，梁先生他们就非常被动了。资料显示，梁先生可能没有参加这个座谈会，但有可能他肯定是知道这相关的信息的，
嗯，
因为梁先生当时是很大的专家，
他应该也是都委会的副主任类似的角色吧？
嗯，他是常务委员，
常务委员啊，
他担任都委会的副主任是在50年2月份，
哦，
之前他还不是副主任，但是他影响很大，
相当于是一个乙方跟新的乙方在互相竞争的这样一个态势。
对对对对。这个事情我们也透露出啊，苏联专家工作的一种方式。苏联专家他来对北京市做规划的时候，首先是调查了解，然后看北京的很多资料，包括也要看梁先生他们做的新北京计划。
嗯，
那么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方法就是要了解中国领导人的一些意见。这苏联这个很明确，就城市规划就是政策呀，公共政策呀。
对，
所以他要找依据。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注意到后面这个，在11月14号的时候，那个巴兰尼科夫的报告会上，梁思成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政府行政机关位置确定在哪里，现在还未确定，讨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啊，这是那个专家团团长阿布拉莫夫说的话。阿布拉莫夫就说，这个问题我们问过这个市委书记彭真，彭真说毛主席同他谈过，政府主要的机关在城内，次要的机关在新市区。
嗯，
这就是说苏联专家在提这些相关建议之前，是先问了北京市领导，北京市领导又问了中央的领导，所以这个已经获得一些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指示。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苏联专家他提的相关的建议并不是原创的，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们中国一些领导的一些想法，
嗯，带着指示出方案。
对对对对，又结合苏联的一些实践经验，然后他在融会贯通在提建议的。
这个其实刚您提到这种彭真的这种表态非常的暧昧啊，你其实也可以看到当时北京决策者也是几度换人啊，从我们刚提到最早的那个叶剑英元帅，一直到后来的宁荣臻是那个市长，变成了那现在彭真是北京市委书记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几个这个决策者来去站到前台发表的意见可能都会有所不同，这也是产生了整个决策导向的一个原因吧。我们不能说它原因多重要，但确实是一个原因所在。
决策情况我大概说一下，北平的这个市委书记啊一直是彭真，他在北平解放前，就是在1948年12月的时候，他就担任了北平市的市委书记啊，但是市长一直在换。
对，
市长早期是叶剑英，然后呢在8月19号的时候，叶剑英到南方去当这个广东省省长，所以从8月19号开始，聂荣臻当这个市长。那么北平市的这个都市计划委员会的规则就是市长担任主任委员，所以这个聂荣臻当市长以后，向梁思成写信都是给聂荣臻写了，因为他是都委会的最高领导。那么他的正式任命是50年的2月7号啊，担任都委会的主任委员。后来呢，在1951年2月28号的时候，那么彭真当选北京市市长，就兼任了，就是从51年2月以后，彭真又是书记又是市长。
嗯，
这之后呢，聂荣臻就辞去了这个都委会主任这样一个职务。所以这个都委会的这个主任呢，前面最早是这个叶剑英，然后是聂荣臻，然后后来就是彭真。 49年和50年的时候，就是粮食方案这个前后呢，主要是聂荣臻。但是聂荣臻是市长啊，市委书记是彭真。根据都委会的组织规则呢，跟都委会相关的事情，包括巴兰尼科夫这个报告会是聂荣臻出席了，那么彭真没有出席。但是呢，因为他是更高的领导啊，他也能够影响到城市规划相关的一些问题吧。
嗯，那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在11月就形成了一份巴兰报告，用时应该是一个半月多的时间。那我不知道从您的角度看，从一个专业学者角度看，您如何看待这一份巴兰报告呢？
关于这个巴兰报告啊，实际上有两个版本啊。一个版本呢，就是11月14号的时候他的这个报告，专题报告。那么他的报告呢，就包括四部分内容。前面三部分是对北京市建设局、轻管局、地政局的业务工作的指导。第四部分是北京市的都市计划。那么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在这个11月14号的座谈会以后，因为在座谈会上，这个中国专家梁思成、陈占祥啊，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产生了争论。为了更清楚地表达他的观点，这个会议以后，巴兰尼科夫把他的报告当中第四部分，也就是北京都市计划这部分内容，进一步整理，形成了一个书面的报告。这个书面的报告先是形成了俄文的稿，然后中国一个翻译叫齐文斌的翻译成中文。
嗯，
这个档案呢就在北京市档案馆里。所以我们讨论这个巴兰报告是由这两个，一个相当于是比较全的、庞杂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北京城市规划问题的，我们就来讨论这个后面一个。
嗯，
也就是说形成这个书面建议啊，这个书面建议在北京市档案馆里面，它的标题叫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那么这个书面建议里面一共是五部分内容。第一个，他说到北京的城市性质，城市性质就是说要进行工业建设，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那么巴兰尼科夫提了一个具体的指标，就是说北京的工人这个人口应该发展到40万。那么后来这个梁思成先生他们发表意见，还认为巴兰尼科夫这个建议呢比例这个太低了，这工业人口这个比重有点低。这是城市性质，要进行工业建设。第二个是人口规模。人口规模呢，这个49年的时候北京的这个人口是，就是城市人口是132万，郊区人口是64万。这个巴兰尼科夫就提出来要避免人口过分集中，然后要在这个城墙以外这些进行广域的这种布局。他提的人口是按260万人考虑，基本上就是城区的这个城市人口翻一倍，与现状130嘛，然后翻一倍到260。另外一个用地面积，为了这个降低人口密度，要扩大用地这个面积，要扩大为这个400平方公里啊，整个这个用地啊，原就不能够仅仅局限在北京老城里面，那个用地太少了。第四个意见是进行功能分区。那么在功能分区的时候，巴兰尼科夫有一张这个规划示意图，他提出来在北京的这个西北部，以这个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为基础，同时依托当时的海淀镇，然后建设高等教育区。这个高等教育区后来呢，我们这个北京的规划又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文教区，建了很多学校。这个是在西北方向啊，教育方面的一个功能布局。然后在它的西侧依托这个西山的很多这种公园呀、绿地呀，然后建设休养区。那么然后呢，北京的老城，也就是城墙里面这些，就作为城市的中心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这是城市的中心区。然后在工业呢，是在东南方向，东南方向也就是后来的这个北京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这个范围吧。然后在这个东北方向啊，西部有一些住宅区，这是他提的功能分区的这种建议。
嗯，
最后一方面呢，就是要建设行政房屋，首都行政机关的这个建筑。他提出要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一带啊进行建筑。他还画了一个图和示意图，当时画的图主要是利用这个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一带有些空地啊，利用这些空地来搞一些这个行政机关的建设。那么从这个巴兰尼科夫的这个报告来看呢，我们说他的内容啊，虽然并不是长篇大论，但是呢这些内容都非常关键，就接近于城市总体规划在前期阶段应该开展的规划纲要的工作。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个巴兰尼科夫的这个建议啊， 为我们北京的未来的城市规划发展指明了基本的方向，也可以说是第一份北京现代城市规划纲要。
嗯，
对北京村近代城市建设向现代城市规划的转型起到了思想导向作用，也可以说首批苏联专家帮助北京明确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方向，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嗯，那从巴兰尼科夫的这个报告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他已经确认了行政中心在旧城之中了。
对对对，是的。
嗯，于是就有了我们那个一开头提到了这个10月14号那场会议上梁晨对于巴兰尼科夫形成的一些争议跟讨论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当时的参与者回忆过类似的这场会议呢？
这个当时的参与者回忆呢，一个就是马钜，是吧，那个彭真的秘书。
秘书、嗯、
这个他有过专门的公开的这种会议啊，就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组织的2012年的，他这个会议后来又进行审阅啊，就根据速记又整理，这些老同志们又确认，最后存档案的，在我的书稿里面引用了比较多的。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参与者叫李准。李准呢是1945年的时候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工学院啊建筑系。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这个北平市建设局啊、都市计划委员会啊、然后规划管理局工作，是比较有名的一个规划专家。那么据他回忆呢，就是49年11月14号的这个座谈会，在座的有啊梁思成、陈占祥等中国专家、市政府有关人员和我们啊，他说我们就是郑祖武、陈干和他啊，这就是北平市建设局的一些技术人员。那么在谈到长安街一带建设问题时，梁工啊，也就是梁思成先生立即站了起来，提出在西郊建设行政中心的意见。
嗯，
然后后来过来一些时候又提出这个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并送中央领导通知。
嗯，除了刚刚我们提到49年11月那次会议上的直接讨论之外，很快梁思成在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重新进行了新的这个回应，也就是我们常常提讲到的梁晨规划的一个正式的出台。他其实从49年11月到50年2月正式出台的这个过程当中，刚我们也提到其实有一份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梁林晨评论，这其实是梁晨规划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底。来先给我们讲讲梁林晨评论主要的一些信息跟他回应巴兰尼科夫的一些内容吧。
梁林晨评论呢，是我在做梁晨方案的时候偶然发现的一个档案资料啊，但是这个档案资料呢非常重要啊，也引起了学术界的这种高度的关注啊。那么这个档案资料是我在2018年12月份在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时候，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里面发现的，它的全称是叫对于巴兰尼科夫先生所建议的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几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对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他的书面报告，也就是在11月14号以后啊专门形成的这个书面报告的一个评论。
嗯，
他的作者是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这个评论文章是这个现在存的档案是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里面，然后毛主席的档案里面，是梁思成、陈占祥他们给毛主席呈交那个建议书，也就是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个建议是一个正文，然后有两个附件，其中一个附件一叫苏联的建设计划，这我没看到，这应该是我推测应该是梁思成他们翻译的苏联的第一个文件计划的建设计划。第二个附件就是这个评论文章，它的基本情况就是梁思成、陈占祥他们在向毛主席提建议的时候顺便啊提供了一些附件啊，这其中一个附件就是对巴兰尼科夫的这个建议的一个评论。实际上这个文件呢就非常关键啊，就能够说明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个呢，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林徽因先生啊，因为以前说梁晨方案、梁晨建议都没有林先生什么事啊，但是这个文件一发现呢，就发现这个林先生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啊，他的重要性他排名还在陈占祥之前啊，所以他也是梁晨方案事件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者。那么第二个呢，他的意义在已经出版这些著作里面披露过梁思成给周恩来总理写的信啊，给什么聂荣臻市长这些，给彭真生写的信，但是从来没看到过他给毛主席写的信。
嗯，
所以学术界一般认为呢，由于这个廉政方案这事，就首都行政区规划这个事情，由于毛主席有过指示，所以梁先生不便于直接向毛主席发表意见啊，这是以前的时候学术界的认识。
嗯，
但是这个文件的发现，我们就可以这个清楚的发现，尽管毛主席已经有重要指示，但是梁先生还可以大胆的给他陈述意见。另外一个呢，这个文件的发现呀，就澄清了许多的这种误会。那么这个报告呢，实际上是大的方面就分两块，一部分呢就说巴兰尼科夫共识的一部分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就是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经过我一条一条的分析下来呢，有这样一些发现，比如说这个北京城市规划的很多问题他们是取得共识的。
嗯，
我举个例子，北京工业发展问题，巴兰尼科夫建议要提高工人阶级的这个人口，梁先生他们在这个评论文章里面就说，巴兰尼科夫预计的工人的数量只有40万，占比只有 15.4%， 他就说似乎低得太多。然后呢，他们提出来，在一个以工人为领导的制度之下，我们估计工人的百分比应该在 35%-40% 之间。所以说，对于北京工业发展问题，梁思成、陈占祥和林徽因先生他们和苏联专家是取得共识的。
嗯，
不仅如此，我们可以说他们比苏联专家还更为激进，因为苏联专家说这个 4%-15.4% 这都已经挺高了，然后他们说这太低了，应该到 35%-40% 之间，是吧？
这个是不是跟就是他们对于可能什么是工业人口这种测算可能是有出入的，可能他们也不太知道苏联的测算到底是依据是什么。
嗯，对对对，这个对苏联的劳动平衡法应该梁思成先生他们还
不甚了解，
刚刚接触啊，这个不太了解。另外一个呢，因为49年3月份的时候，中央刚刚提出要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那么在前几年大家的思想认识都还比较激进啊，应该提高工人阶级比重。
嗯，
那么北京的工业发展问题产生争论是在1954年以后，53年搞了第一版总规，然后54年国家纪委提出审查意见，就说北京不应该发展强大的工业基地，之后呢这个很多专家都对北京发展工业问题产生了动摇，因为我估计梁先生他们也是在1954年以后认为北京可能不需要发展大工业什么的。
嗯，
但是在49年50年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坚定的拥护中央提的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啊，这个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可能那是49年50年的时候不会有人反对，
对
刚开始嘛。
对，
另外一个发现呢是城墙问题，就是我们说这个良辰方案经常会跟北京的城墙存废问题联系到一块儿。很多专家就说良辰方案这个有点不太现实，但是保护老城墙这个想法是对的。很多人都觉得良辰方案是保护北京的老城墙的啊，苏联专家建议是要拆城墙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历史误会。
嗯，
那么通过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他们这个评论文章，我们可以看到，我在书中是把这个全文都把它附录到后面了，这个文章当中没有出现城墙这个词。然后我们再来看巴兰报告啊，就是巴兰尼科夫这个报告里边也没有城墙这个词，都没有提到城墙，就他们没有对城墙问题发生争论。那么我们再来看梁辰建，也就梁思成、陈占祥给中央领导写的那个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个建议书里面出现城墙的地方一共有13个地方，但是这些内容你仔细分析的话，他们都是在剖析城墙在人们心理上所造成的障碍，所以并不是说啊城墙该存啊该拆啊什么的，这个没有就城墙存废问题发表学术性意见。
嗯，
那么对于这个北京的老城墙，梁思成先生的确是在积极的呼吁要进行保护，但是呢他是在其他场合其他时间提的，和良辰方案是没有关系的。那么真正的分歧啊，通过梁林辰评论这个史料，梁思成、陈占祥、林徽因先生跟苏联专家的分歧就是两点，一个是行政机关的位置，那么梁先生他们建议在北京的西郊，苏联专家建议是在老城里面，具体来说就是长安街这个天安门广场一带，这是行政机关的位置的争议。第二个就是行政房屋的层数，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在他的报告里面提出中国的这个 首都行政机关的房屋可以修建到五层。然后呢，梁思成提出反对意见，梁先生说只能建两三层，也就是在这个长安街上修建五层建筑，梁先生是非常激烈的反对的。但是这个行政机关的房屋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也是没有采纳梁先生的意见，都是长安街这些修的还是比较高的。通过这个梁连臣评论，就是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啊，就是他们的分歧，主要是行政机关的位置。所以我们看梁先生他们给中央提交那个报告的名字，也是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那么他的那个报告非常长，有10000多字，但是他的风格就是一个政论，就是我们古代那些文人写的那个什么策论呀什么之类的。他的核心思想就在他这个报告的一开篇那句话就写清楚了，就建议在什么这个西郊什么这个三里河一带啊建设一个首都行政区。他就是关于位置的建议，别的都是为了论证这个位置的。这个梁臣建议书的时间就是50年2月份提出来的。那么这个梁连臣评论呀是他这个附件，所以他们两个是同时提出来的。那么对于这个巴兰尼科夫的这个报告的话，我觉得是大部分原则来说都是被北京市所采纳的。比如说进行工业建设，扩大用地面积，降低人口密度啊，城市功能分区啊，天安门广场的改建，长安街建设啊，这些都是得到了积极的采纳和落实。那么巴兰尼科夫所提建议里面有一个260万人口的问题，这个是很快突破了。因为到1953年的时候，北京市的人口已经达到200多万人了，所以在1953年做规划的时候，北京就按500万人规划了，是这样一个情况。
梁臣那个最终的方案，他是怎么确认中心的行政区和其他附属机关的行政区的这种划分呢？因为最终梁臣的那份方案的西郊新市区，他选择的是就是现在的这种三里河的这片区域嘛，就是其实相当于现在的二环到三环之间这样一个区域。
对对对对。那么他这个梁臣建议书啊，根据我的这个分析啊，我发现他主张是把所有的行政机关啊都搞在这个首都行政区里面啊，所以他的建议呢，就是把什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各个部委都布置在这个西郊的这个二环到三环之间这个区域。那么至于中南海，那么在北平刚解放的时候，中南海它的功能是市政府，就是北平市政府在解放初期它是占着中南海的，所以它可能的想法就是中央的所有机关在西郊，市政府可以在老城里面，它是这种观点。
我们之所以说它是梁臣方案，因为它附了具体的这种规划图，我们才可以说它是一个方案，
对对，
而不是仅仅是一个建议嘛。
是是。
那我们从这个具体的规划图上可以细说一下，您觉得当时北京市政府或者中共中央为什么没有采纳梁臣的这一套最终的规划北京的方案呢？
根本的原因是一个前提问题，是不是？这个它的前提就是要不要在城外布局的问题。政府的想法就是主要机关在城内，次要机关才在外面，所以这个前提就不太成立，那么他这个方案就很难被接受。
对，我感觉这50年2月这次具体方案的出台有点像梁臣最后一搏的意思，他在此之前已经知道中共中央的决策主核心机关是在城内了，但是具体的方案依然是把它放在城外。
这个事情还有一点含义呢，就是因为在49年5月22号的时候，北京市都委会成立的时候已经正式授权梁先生他们要做这个新北京计划，相当于有一个委托了，并且人民日报第二天又公开了，是吧？那么你这个事情也要有个收尾啊，
有始有终。
对，那么他们在50年2月份的时候提交这个建议书，然后附的这个方案，相当于是对这个事情有个交代。至于说这个方案是不是采纳，我觉得不可能直接采纳这个方案。为什么呢？即便是我们要在西郊搞这个首都行政区，那也要进行方案征集，也要进行论证，然后再来综合。比如说我们后来的十大建筑就是这样的，他是把全国的这个建筑专家都发动起来， 共同参加，然后呢要进行方案的比选论证，最后再来实施。
嗯，
所以假设说49年50年中央采纳了这个梁先生他们的建议，那也是说我们采纳了，好在西郊搞一个首都行政区，但是具体的方案那肯定是啊，你们现在提供了这一个设计图，那这算一个方案，然后
对，可能还有方案 B、
哎、
方案 C，
对，别的专家也可以提，提了以后我们再来讨论，然后再来进行优选，进行综合，是不可能一下子就直接采纳他这个方案。他方案本身他画的也太随意了，比如说军事机关放在一个什么位置是吧，你在这个图当中是要突出中央，还是要突出军事机关，还是突出政府，那这就不一样了，这有很多需要获得政策方面指示的一些内容，不是建筑师就能够随便的画图的，是吧？那个你随便的画，那你不能领会政府方面的一些意图的时候，那就不可能被采纳。
另外，其实有一个大的宏观背景啊，就是二战之后，其实全世界都在做这样一个城市规划的一个高潮吧，从伦敦到鹿特丹，这些城市都开始启动新一轮的规划。其实莫斯科在30年代也有过一轮这种规划经验嘛。刚才我们提到是莫斯科带来的这种新经验，那这些经验是否也投射到了像北京的这场争论当中呢？因为莫斯科其实就是一个用原来的这种建筑作为自己的这个行政中心的这样一个思路嘛。
那个关于这个问题呢，在1949年10月14号啊，这个座谈会上，那个苏联专家团阿布拉莫夫啊，有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也有过这样的建议，将莫斯科旧城保存为陈列馆，在它的旁边建设新的莫斯科，被我们拒绝了，并将莫斯科改建，结果并不坏。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莫斯科规划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莫斯科的规划是1935年完成的，那个非常有名的莫斯科改建规划，在他刚开始做规划的时候是进行过方案征集的啊。那么刚开始征集的时候就有不同的这种设想，有的是在莫斯科这个以外另建一个新的城市，也有呢提出对莫斯科进行彻底性的改造的这种方案，但是这两种方案都被否定了啊。最后那个莫斯科的这个改建的思路是要依照原来的旧城，但是进行比较大规模的这种再改造吧，所以是要立足于城市的这种基础，然后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城市的建设的要求进行一定的改建。实际上就是说在莫斯科规划的前期也有过类似于像北京这个梁思成先生他们提的在这个老城外面建个新区这样的设想，所以苏联的经验就是说他们也有过这种啊，然后就把它，
我们之前都尝试过了，都有过这种方案。
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梁先生他们并不清楚啊。我估计，假设说梁先生他们清楚这段历史的话，他们也不会随随便便的就这么坚持了。这就是比较戏剧性的，就是莫斯科经历过的，然后北京又再次重演。
那当时莫斯科那个没有选择那个城外建设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还是在城外？它的建设费用更高吗？经济性的考量吗？
那个有一个叫莫斯科比较重要的领导叫喀冈诺维奇啊，他是莫斯科的市委书记，然后也是苏共中央的这个委员。他讲话当中提出来啊，我们应该反对两种极端倾向，一个是保守主义，另外一个呢，他就反对激进分子所表现的意图啊，企图坚决的革命的改造这种莫斯科这种问题。
嗯。
所以他们的思路是要立足于保留这个历史上形成起来的城市的基础，但是要整顿街道和这个广场系统，进行彻底的再规划。他莫斯科规划的一个重要的借鉴的城市应该是巴黎，建的很多那种广场啊，然后这种轴线呀，这些能够体现这个城市形象。
啊，那相当于在50年2月梁思成提出了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之后，我不知道他之后是斯坦摩参与到整个北京市的规划当中的呢。
刚才我们说到梁先生在1949年9月19号的时候给这个市长聂荣臻写信，就反映这个当时很多这个中央机关在老城里面见缝插针搞建设，把这个秩序搞乱了。他同时反映一个意见，就杜委会没有实权。
嗯，
就是说这个觉得好像这个什么事情都不经过多委会，然后呢如果再没有实权就多委会就没必要存在，
名存实亡
啊。那么根据梁先生这个建议，在50年2月份的时候都委会进行了一次改组。那么在50年2月之前，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它是北京市建设局的一个挂靠单位，那么建设局是规划主管部门，都委会呢只是一个意识性的机构。那么50年2月以后，就根据梁先生的建议就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把原来北京市建设局的规划管理职能划到了都委会。所以从50年2月开始，建设局不再管规划了，都委会管规划，都委会的名字也变了，原来那个都委会的名字叫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那么从50年2月以后，我们再查档案，它的有很多档案抬头上面都是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它变成了一个政府组成部门。
嗯，
那么从50年2月开始，都委会的拨地呀、建设项目审批呀、规划的监督检查呀，都是都委会在管。所以这个时候梁先生就变成了相当于规划局的常务副局长。
嗯，
所以都委会的很多事在50年2月以后就变成梁思成和陈占祥在主导。
那从50年2月之后的北京的一些规划，梁先生都是高度参与的，因为我看到像52年北京市都委会还成立了专门的一个西郊工作组啊，专门推荐整个三里河行政区的这个建设，这在当时应该也是他高度参与的一项工作吧，相当于是压缩版的一个良辰方案了。
对，那么这个良辰方案呢提出来以后呢，并不是完全没有采纳，而是进行了压缩啊，并且压缩是两次压缩，然后得到了部分实现，最后实现的结果就是四部一会这个建筑群。那么这个规划呢，我没有特别详细的专门的研究啊，根据现在查到的一些资料，应该是在52年53年的时候做的，当时做的叫首都行政中心区规划，它的主要设计人是张开济，负责设计审查的是52年3月底来的这个苏联专家穆欣。梁思成先生呢，应该说他这个时候是个领导者，是一个规划局的高级领导啊，所以他的参与呢就是一些指挥这种性质。那么具体的参与应该是陈占祥负责的，因为陈占祥又是企划处的处长啊，企划处就是做规划的。
嗯，
据一个老先生啊叫陶宗镇的人回忆啊，陶宗镇呢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然后1952年8月的时候他到那个新成立的建筑工程部工作，具体就是协助陈占祥，他回忆陈占祥带他去看地，然后呢就把梁先生他们最早提的良辰方案进行了压缩，当时的一个规模就是原来方案的1/10，1/10呢一个主要参照点就是相当于故宫这个面积，因为原来那个梁辰方案那块地就跟那个北京老城差不多，大概可以建100万平方米的建筑，这个压缩以后呢就比较相对比较现实了，然后就是张开济搞这个建筑设计，搞了建筑设计呢然后就开始施工建设，施工建设的时候是先建设这个首都行政区叫什么西北部这一块，这一块呢建了一部分之后，到55年就遇到了这个增产节约运动啊，批判大屋顶，所以屋顶没有建，这块有一部分建筑有屋顶，有一部分没屋顶，然后其他几块用地啊就没有再继续进行建设，所以只是实现了一部分，所以良辰方案也是说不是说完全没有实现，而是得到了部分的实现。
嗯，对，三里河的那个四部一会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那个其实建筑还是很有特色的。那其实到了刚刚提到就是50年之后啊，50年到52年其实应该说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很成熟的这个规划的真正的方案吧，可能有一个思路，但是具体的方案是一直没有出台的。那当时与梁思成争论的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当时已经回国了，那穆欣当时应该是在国内主要是重要的一个规划专家了，那很多城市都有他的身影，之前提到上海的时候他也去上海去看曹杨新村啊，去看这些，他其实很强调一个城市的这种思想性啊。那我不知道像穆欣来到北京之后，来到中国之后对于北京的规划做了哪些工作呢？
苏联专家穆欣呢是在52年的3月底来中国的， 然后回苏联的时间是53年9月底，所以在中国是一年半的时间。
嗯、
那么他的影响呢，应该说是就对中国的很多城市的规划建设都有影响，因为他当时在的部门也是前面几个月是在中财委啊，所以他是中财委的顾问。这个中财委当时是非常庞大一个机构，相当于小国务院一样。当时的财政部、铁道部什么这些都是中财委的下属机构。根据我查到一些资料，木心对北京的这个指导啊，也有总规层面的，也有重点地区层面的。比如说52年6月13号的时候啊，北京市人民政府就组织召开过一个城市规划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梁思成先生主持的，那么他先做报告，并且呢梁先生来介绍城市规划总图，介绍以后这个参会者进行讨论。这个参会的人员木心就作为这个中财委的顾问，除了这个木心之外，还有这个交通部、水利部、铁道部、重工业部这些各部门的领导，还有这些部门所聘的这种苏联专家，规模很大。那在这个会上，木心就说，你这个总图有没有经济专家参加，制定铁路线的时候是有没有铁路专家参加，还是你仅仅是建筑师的设计。他的核心思想是都委会这个工作有缺点啊，他是独立工作，
嗯，
没有和有关部门联系，做这些工作都是建筑师在画图。所以他就强调如果没有经济专家参加，是什么规划也做不出来。画的这个铁路线的改造，画的这种水利系统的这个，因为当时还考虑运河的问题啊。
嗯、
那么这些都反映了建筑师的这种愿望，但是他离规划还差得很远啊，因为规划要执行的，所以他强调要有很多部门要共同参加。除了这个总体规划之外呢，还对这个修改后的复兴门关厢计划提出意见，这个实际上就是首都行政中心的规划，所以他的指导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啊。正因为这样，梁思成先生在1952年12月22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这里面呢，梁先生就说了两个专家对他的这个帮助啊，一个就是苏联专家木心，一个就是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个阿歇夫科普这个专家。在这个北京市都委会的工作总结里面，也对啊苏联专家木心的这个帮助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木心的这个最主要的影响呢，就是说城市规划的思想性，建立现代城市规划的这种观念，就不能只是画图，要进行综合的规划，要有各种的依据，要有多部门的参与等等这些吧。他们这个都委会还说，就是纠正了他们逃避规划啊，只重视拨地啊这样一些思路。因为都委会在50年到52年一直没有搞出这个成熟的规划方案来呢，也很被动，也不停的受到领导的批评。
对，这可以看出就是一个城市的规划就是落实到细则的时候，它是有多么复杂呀！它是多部门去协调的，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师，不只是一个规划师画画图就可以决定的。好像直到53年12月，我看到的材料是才有了这个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这个草案算是第一版北京成熟的这种规划总图吗？
对，这一版呢，我们在历史上都是把它称作第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那么它的一个背景呢，就是1953年开始我们国家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北京开始大规模的建设，但是呢北京的城市规划还没有一个成熟的依据啊，所以呢在53年初的时候，中央就指示北京市希望能够尽快搞一个总体规划，即便是不成熟的，对于指导北京的这种建设也是有作用的。同时周恩来总理在这个约见建筑工程部的部长叫陈正仁的时候，也明确指示可以请苏联来的这个专家来帮助北京市搞这个规划啊。这是在53年的6月份的时候。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在50年有那种良辰规划跟苏联专家的争议，但是一直到53年其实那种真正规划的可能整体思路都还没有出台呢，这也能看出这个规划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才可以出台出一些比较细致的规划吧。
是的，当时53年初的时候都委会还是规划的主管部门，所以呢都委会先做了甲乙方案， 甲乙方案就有什么陈占祥和华兰宏什么这些人主导。
嗯，
那个但是这两个方案呀、还是有问题。一个是呢，他们还是建筑师画的图，也没有说明书，也没有综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甲乙方案观点有不一致，他们也都是国外留学的这种大牌专家，意见又不统一，
各自为政的意思
啊。对，中央有指示，周总理有指示，还有一个背景是53年7月中央开了一个叫中央城市工作问题座谈会，他参加人员主要是全国各大城市的市委书记。
嗯，
这个会议是周恩来总理授权让彭真主持召开的，所以大家就进行了讨论，大家觉得应该加强市委的领导啊，所以根据这次座谈会的精神，中共北京市委在1953年7月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这个规划小组就是我们史称叫畅观龙小组。为什么叫畅观龙小组呢？他们就在北京动物园，就在我们学校这个北面这里，北京动物园西北部有一个历史建筑叫畅观楼，北京市委就组织了一部分党员团员，然后再加上苏联专家巴拉金，还有一些部门的领导，就在这个畅观楼里面封闭工作，集中做规划。
嗯，
从53年7月一直到这个53年11月，11月底就把规划做出来，然后1953年12月9号正式上报这个中央，这就完成了第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嗯，
那么这个畅观龙小组它的组成就是多部门的，首先一个北京市的各个部门的专家和领导都有参加，第二个呢，中央一些部门参加了，比如说有铁道部的，有交通部的，有铁道部设计院的，有建筑工程部的，这些领导参加。这有个什么好处啊？它就是能够进行综合协调。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北京在49年的时候是有环城铁路的，环城铁路呢在近代它是很方便的，但是在49年以后呢，它的问题就很多，交通很不方便，对用地产生了分隔，
嗯，
束缚了这个城市的发展，相当于我们这个城市有个紧箍咒了一样，
对，困住了。
所以从50年开始就开始搞这个环城铁路的外迁，但是在环城铁路外迁这个问题上呢，因为都委会一直在单独搞，所以他画那些方案呀都实现不了。那么53年的时候，因为有铁道部的参加，有铁道部设计院专家的参加，有交通部专家的参加，就把这个铁路线就外迁了。外迁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开场的这个环形加放射这个路网。
嗯，
所以北京的环形加放射这个路网以一环路、二环路、三环路，这个这就是53年下半年搞成的。它的主要原因是有中央的各个部门的参加，然后铁道部门的大力支持，否则那个环线就是一个障碍。
那这版的规划应该说也是奠定了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总体的格局吧，当时就是环形的路网、放射状的道路，是不是也是从这规划开始确立的呢？
对的对的，我们说那个前面的这个巴兰尼科夫1949年11月份的那个报告，它是确定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方向，然后确定了功能分区，但是它没有路网。那个这种骨干性的、骨架性的是1953年的第一版总规，包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环形加放射这个路网，这就是城市规划的一个最核心的要素。
嗯，
就是城市形态就这么定了，因为这个路是非常关键的骨架，如果这个路在不停的摇摆，那个方案就是变来变去的。那么这个环形加放射这个路网，它的一个主要的技术的这个责任人就是苏联专家巴拉金。这个苏联专家巴拉金是1953年5月31号来到北京的，在53年7月份成立这个畅观龙小组以后，刚开始他还没参加，刚开始呢是北京市委在领着一帮人在做，他们做了半天呢，感觉到
做不下去
啊，对，做不下去，最主要的是没有一个权威人物在引领，他们感觉就是你比如说你画路吧，这样也行那样也行，那你往哪个方向走呢？没法这个往下深化，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把这个苏联专家巴拉金请到了。巴拉金是从53年的8月14号开始介入到这个畅观龙规划小组的工作当中，那么后面就是基本上每周他都到这规划小组指导工作啊，听取规划汇报。那么根据我查的这个郑天祥的日记，郑天祥是市委秘书长，是这畅观龙规划小组的领导小组的最高负责人。根据郑天祥的日记记载，在1953年9月3号的时候， 巴拉金谈这个草图的计划，比较详细的提出了他的意见。这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浓缩版的北京市规划纲要。
嗯，
包括北京的这个城市性质，北京的城市人口，然后用地布局，包括环形放射路。为什么搞一个环形放射路呢？巴拉金谈话当中提出来，原来北京的这个城市啊，它是方格网的，交通上有缺点，艺术性不是太强啊，因为苏联的城市规划还要讲究艺术性，
就城市的这种思想性、艺术性
啊，这个相当于有一定的图案吧，就不能太呆板了，是吧？全是方格格，都是太呆板了。
对，因为中国的这种古城可能都是这种方格型的吧？
是是，他提出要搞环形和放射路。这个环形放射路是便于联系各个片区，同时呢增强它的一些艺术性。然后呢，巴拉金在指导规划工作的过程当中就提出了中轴线北延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轴线，
哎，就是北京啊，传统的中轴线，它是自北向南单向拓展的。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北部呢是它的腹地，腹地是要保护的。
嗯，
所以中轴线一般不会往北发展，都是往南拓展，越来越长什么的，就是单向拓展。那么在53年的时候突破了这个禁区，中轴线北延了。北延以后，这南北中轴线和东西的长安街就变成了两个主轴。所以53年的规划，两个主轴的交汇点是天安门广场，这是一个城市空间结构的一个统帅性的一个设计。
就直到这时候才确立了整个轴线跟中央的一个布局。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里面还涉及到这个发展人口的问题。
嗯，
当时因为53年嘛，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制定啊，北京市五年计划也在制定，都还没出来，没有依据，所以提出来一个500万人的假定规模，就是当时现状人口有200多万了，然后大概就是翻倍啊，形成一个500万。500万又是参考了莫斯科的规模。
嗯，
莫斯科规划就是500万。但是这个第一版规划呢，在54年的时候就产生了争议。这个规划提交给中央以后，中央批转给国家纪委进行审查。国家纪委在1954年10月份的时候提出审查意见，提了四点意见，说第一版规划里面提的500万人口规模似乎太大了，20年内实现不了。第二个呢，53年规划里面提的北京要建设强大的工业基地，这个提法不妥，认为北京不需要搞大工业，北京周边有很多工业基地了，北京不需要再来搞强大的工业基地。
嗯，
这是一个争议。还有就是说北京的规划标准太高，道路太宽，绿化这个指标太高，提了四点意见。最后中央想来想去就请苏联专家吧，所以就请了个九个人的这个苏联专家组，开始了
对这一版规划重新做一个审定。
对1953年版这个规划进行重新修订，那是多种工种配合的。
嗯，
因为53年的时候就是巴拉金这一个专家在指导的。
嗯，
他毕竟还是有局限性的。
对，我很好奇一点，就是53年这版规划，北京市的这版规划是巴拉金指导的嘛。
嗯，
那提报到纪委的时候，纪委是怎么审议出这些意见来的呢？纪委层面有没有一些苏联专家的指导呢？
纪委还有另外一个专家叫克拉夫丘克。
克拉夫丘克，对。
克拉夫丘克是负责规划审批的一个重要专家，但是这个专家来的时间比较晚。他是1954年6月份才来的。
嗯，
国家纪委对北京市规划的意见还不是反映出克拉夫丘克的观点，他主要反映出谁的观点呢？是李富春的观点。
嗯，
就是国家纪委主任李富春。那么北京市的观点是谁呢？主要是市委书记彭真。53年54年以后，彭真又是市长又是市委书记啊，所以北京的规划的思想主要是彭真的思想，反映出他们这两个高层领导的在首都规划问题上他的一些不同。国家纪委呢，因为他要从全国角度考虑关于工业发展问题，那当时是以国家的一个大政方针呀，如果你首都不搞工业，首都的工人阶级比重太小，那就没有工人阶级的氛围，是吧？这就是政治问题。
嗯，
所以这个他们的出发点不太一样。但是我经过我的这种分析啊，具体分析国家纪委和北京市在这个刚才说的四个问题上他的观点， 没有根本性的差异，
嗯，
只是一个气势，实际上规模也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这样，就是国家纪委也是觉得50万也是可以的，但是那是远景的规模，
嗯
啊，国家纪委觉得20年内实现不了啊，但是北京市呢觉得这个500万呢是
长期规划，
嗯，就是一个远景规划的这个目标，
嗯，
我们要依据这个远景，然后来确定它的这个近期规划的一些情况。好像是争论很大，但是我研究下来没有实质性的争论，
嗯，
啊，就是也不是很严重的冲突吧。
嗯嗯嗯。那有了53年这本规划之后，其实我知道这算是第一版的规划细则。那好像之后像57年、58年还又相继出台了两个新的版本。我不知道当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又做了新版的这种规划呢？
就是57年版规划和53年版规划有什么不同呢？我觉得有两个大的不同。一个就是人口规模。我们刚才说了，53年版规划确定的是500万人口，然后54年的时候国家纪委提出这个规模太大。那后来呢，55年的时候国家纪委、国家建委就进行反复的讨论。后来终于在55年的12月份的时候，国家纪委、国家建委形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同意北京市按照500万人进行规划，把这个意见报给了中央。结果呢，没过多久，这个形势又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在56年2月21号的时候，毛主席听取这个汇报。这个汇报的是人是国家城建总局局长万里。他问毛主席，北京远景规划是否百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主席说呢，现在北京不百大工业不是永远不百，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1000万人，上海也1000万人，将来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起来，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这个是公开的啊，这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这个我有一系列这种相关的这种佐证材料啊，就是毛主席做这个讲话以后，北京的规划就按1000万人来做了。那么第一版总规53年的，它是按500万人做的。你想想500万跟1000万那就不是一个概念，是吧？那么500万到1000万人以后，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你这个人口你得论证出来，对于规划人员来说，是吧？你现状，因为现状当时就是200-300万人嘛，你怎么能够论证出来要发展到1000万人？所以当时也跟苏联专家一块讨论怎么办呢，把农业人口也算上，因为农业人口发展到远景的时候可能也都城市化了，然后扩大地盘。这个所以50年代的时候北京的市域面积进行了几次扩张，那个49年的时候北京的这个地盘很小的，通州都没在北京市域范围之内，那些丰台啊什么外面好多区县，昌平这些都不在。后来呢就把河北，就跟北京接壤这很多河北的县都纳到北京市了。然后北京市因为这点就开始做地区规划，就53年的时候这个规划就是一个市区规划，56年以后北京的规划就两个层次，一个叫地区规划，一个叫市区规划。所以地区规划就整个北京市域的范围的规划，然后北京的市域又在不停的扩大，56年扩大，然后58年又扩大两次，58年扩大两次以后就形成了现在北京市的市域面积。
嗯，
那么由于这个地盘扩大以后，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和规划布局啊也形成了一些新的思路。那么后来形成的思路简单的说就是分散集团式，有好多这种郊区的卫星城啊什么之类，这些都变成这个北京规划的重要的内容。第二个呢，就是57年版规划它是更加全面规范和系统化的。最主要的是57年的规划是有9个苏联专家，这里面有规划专家，有经济专家，有建筑专家，有建筑施工的专家，有热电专家，有什么反正各种各样的专家嘛。那么就实现了多工种的配合。同时呢 ,56 年10月份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地铁专家组。这地铁专家组在做了地铁总体规划的同时又做了第一期这个方案。他们经过半年的时间呢，这个地铁规划跟城市总体规划形成了一个配合。所以我们在57年版这个规划提交的时候可以说是比较成熟的一个规划方案。北京的城市规划从57年以后就实现了一个战略转移。什么战略转移呢？57年以前都是在编规划。 57年以后就该实施规划了。
嗯，
就是按照这个规划来进行管理了。所以这是北京城市规划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是57年版规划跟53年版规划的一个根本性的不同。
嗯，
那么至于58年的规划，这又是一个插曲啊。58年的一个情况，主要是实行了58年我们开始大跃进。大跃进以后呢，再一个是苏联专家，援助北京这批苏联专家是从57年的3月份开始陆续的回国。到58年的时候，北京市规划部门已经没有苏联专家了。58年这版规划呢，是更加强调中国国情和中国道路。啊，那个时候，中国和苏联之间这个中苏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中央领导也在强调要反思苏联经验，要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在58年的时候，北京的规划向中央报过2次啊，一次是58年的6月份啊，就是大跃进还没有进入高潮的时候报过一次。报过一次那个中央还没批呢，很快的这个北戴河召开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然后那个做出这个大跃进的决策。那么在这个中央做出这个大跃进这个决策的非常短的时间内啊，因为中央做那个决策大概是1958年的8月31号吧，北京市上报这个总规获得中央书记处批准的时间是1958年9月5日。
哇，
你想就这短短的几天时间内，
反响很积极。
然后连夜做规划，58年6月那一版又修改了一轮。那么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要大地园林化，要缩小市区的规模。那么原来规划图上画的好多建设用地都把它涂成绿化了。所以58年9月这版规划体现了大地园林化的思想。然后呢，但是它的骨架路网什么的还是原来的。
嗯，
那个就体现了这个大跃进的一些思想。
大地园林化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是大跃进时候啊，毛主席也讲的啊，就是要重视园林嘛。这个当时还有一个口号叫工农商学兵，就是搞人民公社啊。
其实是配合这个人民公社这个体制的。
对，要共产主义嘛，共产主义你要环境特别好啊，是吧？要有绿化啊什么这些。
那行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李浩老师再次做客中间地带啊，和我们聊了良辰规划以及整个50年代北京的规划。其实整个50年代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这个城市形态啊。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朋友们再见。